好，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外贸协会开的国际企业经营班 ITI。
这名字有点老气耶，我说真的，我一开始听到这个以为是什么线上那种富爸爸课程，
或是给那种老板企业老板去交朋友的
交流之类的。
我跟你说这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朋友有上，然后效果非常好。好，他是经济部国贸局，他委托这个外贸协会要办的课这样，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他那个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去，然后他是选英语组，然后原本我印象中他就是在一个广告公司上班，然后你也知道广告公司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然后薪水又对，那他自从去了这个班以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想说你去那什么，他说哦那个外贸协会
去上富爸爸干嘛之类的
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奇怪，然后他是选那种两年制的，然后还住校，所以就两年我们都比较少看他，因为以前都一起打球这样，就后来就发现他去美国实习，然后就在不错工地方工作，然后现在在很好很好，就我们一听到就知道外商上班然后他就说对他来讲，这是他个人经验，就是他觉得改变了他的
人生嘛，
人生
其实是啊，这听起来就是给你一个砍掉重练的机会，对不对？因为就是你不管说你以前读什么学校，然后毕业的时候几分，甚至是你出来的工作是什么，
或是你念什么科系都没
差，对对对，甚至说你根本不用去考 GMAT 或者什么 GRE 说 LSAT 对不对，这基本上就是不用出国，然后省很多钱，在台湾就可以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restart。
对，然后我朋友还跟我讲说他是还有一个很特别因为他们那时候是他那个英文组两年要住校然后校友凝聚力很强所以大家都会很积极的互相介绍工作然后因为住校关系也有人找了好工作也找到了好的另一半他觉得非常棒，
这跟 NBA 超像就是除了就是找到好的另一半之外就是说要住校啊，然后大家就是感情很好，可能学长学弟大家都会互相介绍说我们公司或者知道哪边有机会都会跟大家分享
可重点是他在台湾，
对对对，所以可以省很多钱，而且我看他里面资料啊，他里面的东南亚语课程超酷的，他里面就是有什么越南语的，然后有泰语的，也有印尼语的，那这里面呢他还可以赞助你 50%， 因为他们第二年你刚刚说有出国那个做什么 internship 实习嘛，然后或者是做交换啊，然后政府会补助你 50% 的费用。
重点是这些东南亚语啊他们的名额都很少，所以是很小班的所以我相信那个练习的机会很多
对，这超重要，
而且intern 你一定也比较容易选到你想去的。
对对对，是我如果在年轻十岁的话我一定会选越南语的课程，
因为你想认识越南妹，
你知道 IG 上面
越南的都超正，
蛇鞭自己知道我们 follow 很多越南的
越南真的
很漂亮
之外呢再来是越南现在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
好啦，很多东南亚其实也是啊所以其实当然有些人是喜欢英语，有些人喜欢日语，然后如果对东南亚国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但我们觉得其实这个
看起来太严肃了啦，
这个简章好，其实干爹有寄给我们，我们觉得太严肃，而且内容太多太多字面人想看，我觉得听我们的
就差不多了啦，
对，听我们的就够了。外贸协会开的国际企业经营班 ITI 不用花出国念书的钱，就用很亲民的学费就有机会砍掉重练CP 值非常高，很多校友念了 ITI 之后呢都找到很不错的工作或对象，有兴趣的可以上网搜寻 ITI 国企班，
还有大家去面试的时候记得说你是从百灵果听到的，
不用啦，不知道会不会加分
说的也是，
若您肌肤暗沉，想要重焕亮白，延缓肌肤衰老，用 Kira 维他命 C 发光精华，维持肌肤弹性嫩滑，再现光泽透亮。
BeFact 是由皮肤科医师共同研发，独家高效配方，有感美白发光。BeFact 第三代商品经由百人双盲测试，还有30天满意保证，无感就无条件退费。
到 BeFact 官网输入 I believe 可享免运与满1200折100的优惠。BeFact。BFFECT 好肌肤精华研究室，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邀请到张五岳教授来我们的 KK Show.
耶、yeah! yeah! 哎！哎呦，
你看，完全选的，遇水则发，遇水则发，
遇水则发。
难怪你们收视率老是长红。
对，没错。其实那个张教授啊，他是之前李纯有跟我推荐，他就说，如果你们想要讨论两岸关系啊，或是想要更了解中国大陆的话，我推荐你一个学者，他真的非常非常会讲。然后我就上网 Google 你，我就觉得我靠。很厉害、欸、又是陆委会咨询委员，又是海基会顾问啊，然后又是这个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就觉得 那找你应该没有问题。
对，
所以我很惊讶教授愿意来。我原本想说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不三不四不知道在干嘛的，
对啊对啊，
讲干话就是让你觉得不受尊重。
不会不会，现在学生我们年轻学生为佳，讲正经话都没有人听的，而且现在一定要跟得上时代潮流所以我去看了一下 Google 一下，说听说你们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是最顶尖的
我们是这样说啦我们自己说
自称
我就给你们红号叫东方不败是 Podcast 的东方不败
没有，我已经自宫了。不过不过我有 Google 了一下教授，我发现教授的在学生里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打那个教授名字张五月加 PTT 一片好评
你是买榜吗？怎么做到的？
很强
对啊，
二评的大概全部被我当掉了
很好，我喜欢
OK
还是你的课程特别甜。
没有啦，因为当初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想，妈的，有什么事情不要让我读很多的书，收获又很大的，就我天天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当有一天我做老师，我一定要比较当年不忘初衷，有没有什么课程是让学生不用花很多的准备，但是让他又觉得收获很大，
就是不用去上课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这样。
偶尔去上课偶尔去上课至少你要觉得物超所值，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课程不会演这样，对我很多老师同学或者学生可能很不敬的，我们大部分读了这么多的书，绝大部分的课程大家仔细回想，哪一些课程对你的知识启发非常具有深远，哪一些课程对你的职场规划具有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大部分用这两个标准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是什么？对知识无争，对就业无助，对环保有害的东西读的比较多
那教授你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哪一堂啊？
我想因为我大学部大概因为只开一门课，那只开一门课来讲，当然选的人就会比较多嘛。
那门课叫什么？
我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些两岸问题跟中国研究，就是把台湾、全球、两岸跟中国这几个部分相连接。当然大家听起来题目一定很大嘛。
对啊，
那题目一很大来讲的话，我想说大家觉得你这题目这么大你怎么上所以说严格讲以前很刚开始是傻傻的，就准备了很多 PPT， 用了很多的书，我后来发觉都没什么用的。所以后来经过几年的淬炼，以及每一学期结束之后叫学生提建议跟提批评之后，就是大概三分之一我来讲选择比较好的，包括像 DVD 或选择比较好的纪录片，选择比较好的 YouTube， 那另外三分之一透过学生他们自己来讨论，希望说能够教学相长。
哦，这蛮有趣的，我不知道台湾大学是长这样子的，因为我不是在台湾长大，所以
我知道看出来的
比较肉，
特别圆，看起来吃美国鸡长大的，
吃汉堡吃炸鸡吃多了，
我吃美猪长大的
难怪比较圆
我不知道台湾的教学其实是这么 flexible。 那 教授你那时候自己是学生的时候怎么选择我要研究就是两岸关系或者是全球化关系的这个项目呢？
我想三个议题啦，就事论事讲，因为在你们面前不能随便讲谎话，要不然会被学生肉收的
他骗人
第一个，因为我当初在讲读了政治系，我们很客观的看一看，我又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用功守着一亩两分地的人，也不是很聪明很伶俐的人，所以后来想一想说有没有什么议题投入跟产出可以成正比的，因此我当然就挑了一个当时的两岸关系的中国议题。为什么？因为1979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了，那不管是它是我们的机会还是我们的威胁，对我们影响都最大。那第二个，它是一个快速在变迁当中，所以以前就算很多人做了很多的研究，说不定因为在变迁当中都要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去，
所以就不用看那些书，就研究
对一个持续在变迁对研究自己的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第一个选择它。第二个是很重要，因为以前没有钱出国留那个读书嘛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定是不一样，不像你那么有钱在海外生，你们两个在海外生长的那因此在讲在考国内的考研究所我就把它摊开，对，从台大、政大、中山一摊开，或者只有个研究所奖学金最多的就是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以那时候第一个读书全部不要钱，一个学期只要付72块的学生的平安保险费。第二个，教育部给每一个学生都有2000块的叫做助学金。助学金是通通有奖的，奖学金是前面才有的。第三个，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又给你2000块的奖学金。第四个，这个所里面又住在什么？住在政大国关中心里面。那我算过，学长跟我讲包三餐只要900块。所以后来算盘一算又是有兴趣，然后又是物超所值所以就不知不觉就踏进这个领域。
那个时候是还在戒严的时候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 读中国两岸关系有没有什么优势或是障碍，
或者会被监控？
当时的优势在哪里？第一个，那时候大概只有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我们那时候叫匪情研究，
匪情研究，
因此只有他们可以看大陆的人民日报，只有他们可以订阅大陆的期刊，只有他们可以所谓的合法的收听大陆方面的广播的实录，所以你就把对方的东西把简体字转换成繁体字，那最后再加上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共产暴政帝王，你大概就可以在外面混得很好了。
哎，这样子，哎，我可以理解，就蛮多人会，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看英文的文章，然后翻成中文的概念嘛，那写出来就变你自己的东西的感觉啊。
但是现在谷歌了，所以现在不一样，
现在比较难这样做。
对，
那时候你毕业之后，你怎么样决定说，哎，我要去变成当教授，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呢？
那我在研究所大概读到三年级的时候，那我就决定说要做什么工作。所以因此我们大家都准备考试。那时候我是闲闲没事上，有一个工作跟你们是相关的，我是考进第一个工作是中央广播电台。那时的中广，原来中广还是属于党营的，国民党党营的嘛。那中央广播电台来讲，它主要是对大陆跟对全世界的广播，
大外宣。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中华民国大外宣。
那你说我这种烂国语，怎么可能可以当所谓主持人？不是，说我去当编撰。哦，就开始写那个广播稿。那写那广播稿给那个
后面都要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吗？
也未必，但是哈，但是严格讲哈，那时候的主持人他们要求很多，一分钟啊，大概标准到180个字，你的速度都超过180字，你就是没有算而已啊。
可是你没有算我们想的时间跟笑的时间。
对，那所以说因此带你工作嘛。那工作完毕之后，后来想一想，想努力赚钱，想出国。那后来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金融海啸、金融危机，怎么赚钱赚不到，所以只好又回去再读书了。那读完书之后，在拿到博士学位前，我就到第一个台湾成立了一个智库，叫做张荣花基金会，他成立一个国家政策研究中心，那是台湾第一个民间智库、企业捐赠智库执行的单位。那这个张荣花基金会的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至少我算了一下，在蓝绿阵营当中至少培养出30个以上的政务官跟政务首长。哇，对，
所以他并没有分说出来的人会比较蓝或比较绿，
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会有私人想要投资做这种？
因为当年张荣花他就认为说，所谓的企业家嘛，企业家能够捐赠一个智库嘛。后来这个当然基金会现在也做了一些转型啦。为什么？因为他当年在李前总统在国事会议当中，就如何有个民间的这样一个智库，来所谓的协助上社会上各界，作为一个朝野沟通的平台，作为政府跟社会的平台。以前是前无古人。现在看好像也是后无来者，
后来
对对对
对，
那我好奇的其实是，教授，你说你一开始是去匪情中心，然后去找到这些中国的资料，那后来是怎么转变成现在这个状况？你现在这些对中国研究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大概几个嘛，第一个以前是长期的经验累积，所以说以前在政大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很用功，不像现在这么混，老了越来越差了。
没有啦，
像以前的时候，这不是自夸的，虽然读了书未必有用，最疯狂的时候，我一个礼拜只出那个大门一次，就是万寿六次啊，因为他是要下山嘛，
这样怎么交女朋友啊？啊，
还是有方法，还是有方法。
你说就内销这样，
穷则变，变则通了，
把人家叫上来。
对，
每一个人接触到大陆的讯息一定越来越多元，而且现在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去大陆读书的，就台湾的学生去大陆读研究所以上的，已经累计已经超过30000人的。
他自己也是
3万人之一，
对对对对对对，
在上海。
那第二个。哎，大陆的学生也可以到台湾来读研究所的嘛？那我就说，我们还在叫做大陆研究所，我到底希望这个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比别人会有竞争力？因此，只有几个过程可以理解。第一个，课程你要不要强化？那第二个，那面对这样一个动态的问题，学校的资源或许不是很多，那作为一个私立学校，本来就应该比别人更加弹性嘛。因此，你跟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脉动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嘛。第三个，课程的规划，如果你读那些哲学、读意识形态、读理论，你一定读不过台大跟政大嘛。但是如果他跟你比说谁灵活、谁多样、谁开放、谁跟社会更加连结、谁的限制更少，那他未必会比我们的好嘛。所以我们大量带学生去大陆做交流，大量去做田野调查，课程尽量活化。我说对学生这样子，当然做个老师也要与时俱进嘛。
所以会去中国那里做怎么样的交流啊？参加他们的大外宣海外团吗？
就我比较好，我在想的会不会就是对方 反而就是有那种统战心态。
对啊，统战团，统战团、啊，
当然会嘛。嗯，以前到现在都会。
对，
那我在这里讲很有意思。九零年代的时候，我带学生去大陆，严格讲，我们只做三个工作。第一个上课，很多大陆因为变化很快，是台湾实质欠缺的，因此我带学生到那地方，我请大陆最好的老师帮我上课，我的副终点会，而且终点会当时我们1990的时候，我们大概两个小时都付到2000块人民币，那时候哇、很多老师都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10年前付到2000块人民币已经没有人要来，我还是死求活求，死拜托拜托，我拜托的嘛，
没有涨价。
对，完全没有嘛，
30年来都没有涨价。
但是大陆的大牌教授的涨价涨了上百倍以上嘛。那课上什么？你说你一国两制多好，我就找你来帮我们学生上。对，这是我们学生挑战。我跟学生讲说，你可以不同意大陆人想法是什么，但是你要很精准了解他在想些什么。你可以反驳他，可以挑战他，因为事物并不因为你不听他，他而不存在嘛，也并不因为你不接受他，他就不存在的问题。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回避他。掩住自己耳朵，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面对他，这是第一个上课。那第二个，这是做调查。那做调查什么？我们就到外资企业，到台商企业，还有到大陆国有企业，去看看比较说大陆的发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可是你带学生去那里交流，他们党会不会派人来监视你们的行程？
当然会，当然会，因为也需要他们透过他们的安排跟规范嘛。但是很清清楚楚，我知道你想要些什么，但是我也要想要达到我基本的目的嘛。是大家彼此什么，彼此了解彼此的想法。但是严格讲，在这里面求同存异嘛。那你想改变我的学生，我当然知道，但是我的学生是不是被你改变，这取决我们学生自己的认知，以及我们老台湾老师是不是成才嘛。
哇，这个其实对学生的要求蛮高的耶。
对啊，那
不会啊，学生都很聪明的
啦。那你们这个锁出来，至少你经手过这么多学生，他们通常都会对中国印象比较好，还是会越来越差？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就这个锁基本上跟台湾这个社会的小缩影是一样，所以我们很难去以偏概全，所以有人跑到中国去做生意的，有人在中国的工作，但是有人，我很多学生都是目前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啊，也非常多。
合理，
对，
合理。我那时候就也是想说，我一定要更了解中国，因为我觉得我一昧的害怕，然后就假装不知道中国在干嘛，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那时候在选那个研究所 MBA 的时候，我就直接选说，那我要去中国，因为他们经济发展这么
快。你读哪个 MBA？
我读中欧，上海中欧，
全大陆最贵的。妈的，你真的有钱？
那我有申请要奖学金。
全大陆最贵的，而且应该来讲也是全大概近乎亚洲最贵的 EMBA。
哦，对，他 EMBA 超贵，
人家都是来交朋友的。
对对对对，可是去 MBA， 我不是读 EMBA 啊， okay. 我是读 MBA， 所以在那边
也是有交到很多
也是有
厉害的朋友。
对，那边就很多同学是什么
学霸，都学霸，
什么除了学霸之外，还有什么红二代啊、军二代、啊，
对，
那种就很多很神奇的背景，在台湾不会遇到，
没错没错，
遇到。
那可是教授，你现在就像你刚刚讲，你要透过那里的一些关系，让你可以带学生去友好的交流。那这些人是要怎么认识啊？
现在大陆跟以前大陆不一样，以前大陆是什么事情都讲究关系，你只要有关系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
是啊，
只要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很有关系，所以以前大陆都要透过人脉的建立嘛，可是现在来讲的话比较不需要，因为现在交流已经很多了，那第二个现在交流也慢慢制度化了，我们现在这个要不要带学生去大陆上课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学校的学生跟大陆方面他们严格讲都有所谓的学术交流合作，所以大陆的学生会到台湾来上一个学期的课，那台湾的学生也会到像厦门大学啦，像你讲复旦大学啦，南京大学啦，四川大学啦，以及包括人民大学这个地方也是上一个学期的课，所以他们已经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交流达到预期的效果嘛。那第二个就是你想讲的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我们学生叫统战团嘛，就统战台湾的学生啊，去到大陆啊，落地接待啦， 对、啊、让你物超所值。什么叫物超所值？就是你只要付的费用大概是来回机票的费用，
对，
但是你的吃住哇全部都是比较五星级的待遇嘛。
是是是、我们有朋友就是有去参加统战团嘛。
哦，对对 对， 對、啊、然后后来都组成别的团体，然后做别的事情，跟统战相去很远的事，
这个是很正常。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也不用对台湾的自由民主跟年轻人有时候太没有信心了，因为年轻人参加这样一个大陆方面统战团，他还很清楚，因为很多人只是说想要参加一个
吃好的，
对，参加一个是什么？一个所谓的平民级的经费，但是享有所谓的贵宾级的旅游待遇的可能嘛。那第二个，其实你到大陆去，很多学生当然有时候大陆操之过当。学生跟我们反映嘛，反而适得其反。比如第一个，学生到大陆去， 除非你是用台湾的网络漫游，或者你就用翻墙，或者你在大陆方面就无法上脸书，你就无法上你的所谓 LINE， 学生没有网络他会死。
最 care 的是这个，
其实是真的，这是真的。
那第二个，那大陆他们有时候当然有些执行部门当中，他有时候会什么会求好，所以动不动就什么，动不动就会从国家民主啦、伟大复兴啊，给你承担很历史很长的际遇啦，哈，让你感到近代史的屈辱。那是近代史以前的光荣以及未来充满的憧憬。那有些学生讲说，我就在乎自己的，我不需要承担这么多的历史伟大的使命的。对对对对 对，所以无形当中有时候操作不当会适得其反。
They're trying too hard。
对。
但我好奇的其实是因为像我跟 Ken 啊都也会看很多跟中国有关的这个 YouTube 啊，比如说明居正老师、对，然后因为明居正老师他就会讲的他对中国有很深入的了解，那我们都会很好奇这些资讯是从哪里来的、
啊、对，就是说什么什么官员啊，是什么什么派啊，
然后
他们现在
江泽民派系啊，
可能现在又有内斗之类的啊，什么政权不稳，说这些资料其实我相信老师也有做一样类似的
研
究嘛，然后
对啊，是怎么来的？因为名嘴也会讲这些，
对，
不，名嘴是没有问题。台湾的名嘴来讲，因为你们算是还是言之有物的名嘴，台湾名嘴是我看过全世界最厉害的动物，从天文到地理，从生理到心理，从两岸到两性。从奥巴马、马英九、马云、马 Q、马化腾，每一个马都可以谈的。
可是问题是，大家就不相信他们啦。
对，那第二个来讲，因为明教授是一个学问很好的人，那由于他是法轮大法、法轮功的主要的发言人，所以第一个我相信说，他们有一个管道是透过法轮功这样一个讯息的管道，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们跟国际社会的互动也很频繁，所以我相信说，他们有一些情资跟资讯也是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认知。大陆就是类似像一个黑盒子，没有人可以完全的判断。那就像十四亿人，大家瞎子摸象，那可能我摸了半天，还是摸到什么？还是摸到所谓的象腿？我从来一辈子没有摸过象牙。但是你要问我，习近平是不是政权不稳？在民主国家哈，我反对这个现状。大不了什么输了。输了有四年后再来吧。在大陆我反对这个现状，我输了不是四年后，下辈子再来。对，你怎么会嘛？这最简单的道理。好，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台湾的民众，每一个人，台湾民众只要我不爽，我可以透过手上的一票，我可以改变政府，我可以改变这个国家。大陆来讲哈，当然他民众他也会重视民意，但民众我真的很不爽，我手上的一票我只能改变60万个村长跟8万的居委会主任。
老师你讲这些东西你有办法，你还可以去中国吗？
可以啊，没问题啊，没问题。
所以其实他们管的也没有
这么，对，就事论事我觉得理论上还好。
所以你是看得到谁可以去谁不能去吗？
这个你要问他们，这个你不问我，你要问我要回能够回答你。
小周帮我们看一下我们在上面。
好，我们休息一下，喝点水， Be right back。
成为最强手的全方位跨域人才不是梦。
隔壁巷口王阿姨的女儿 Karina 国乐系毕业，在口罩大厂中卫公司担任国外业务。
李叔的儿子 Bowen 经济系毕业，在群光电子担任专案管理。
化学系毕业的 John 在瑞典商服务，还被外派越南担任业务总监。
怎么办到的？毕业后到 ITI 国际班再次进修啊，你还在等什么呢？
以上广告由国际贸易局提供。
我讲过习的任期只有两个人决定嘛，一个他自己，看他脸皮到什么程度，第二个上帝。
那你觉得他厚脸皮到什么程度？
我不晓得。
没有人知道。因为我觉得打破共产党过去的惯例是蛮大胆的一个举动啦，每十年应该换一个嘛。
他是改变了整个中国很多对政治、对思想还有对发展模式，以前动不动就要学新加坡啦，要学哪里呀，对不对？现在他认为说中国这套模式是成功的，不用去学别人。
他现在要别人来学他，像找伊朗这种来学、啊、学他，对啊，他不是在输出，他在输出他的监控系统啊，
对
吧？
因为我们原本就想到川普这样干中国干成这样，那对中国一定也有一些实质上的利益损失，大家会不会怪习近平？我不是说人民，我说的是内部、
当然有
高层，
当然内部有人会怪，这是可以理解。不要说因为川普这个问题怪，而是其他内部的反贪反腐的问题怪，但是你怪有什么用？你只能生着闷气。你怪你也不可能去组织，你也不可能串联，你也不敢公开呼吁， 对，所以从这种东西探讨起来，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有 murmur 个半天，但是我觉得说通通没办法化约成一个有效的组织的力量。
好，那老师，我们其实有看到你过去有帮不管是韩国瑜啊还是柯文哲，然后帮他们做两岸政策的顾问嘛，这样讲是对的吗？
对，我也帮，我也帮，我也帮民进党还是中国事务顾问，對對
對，
每一个党派
都会找你去一起做这些算是咨询啊。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因为对我跟 Ken 的观念来说，我们就觉得可是国民党他除了就是亲中、舔中路线以外，他还有别的路线可以走吗？
这里面就要看哈，因为第一个当然我是讲直接的。你要为官一定要选边嘛，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你就不想为官，你就不用选边，你只要选事实就好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台湾不管谁执政，在两岸的议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国家的安全，
是
也涉及到民众的切身的福祉，所以这个议题理论上不应当有泛蓝泛绿之分，一个团结的台湾都很难因应北京，一个分裂台湾你怎么因应北京？所以这个问题只有饭桶跟不是饭桶是有差别，所以两岸议题就没有泛蓝泛绿之分。
所以你认为就是台湾不管是要统还是不要统，应该要一致对外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多元社会是很正常的，像以前我到统派的演讲的时候，我说要统没关系，但是你要关心什么？第一个你要统一，要首先关心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透过民主的手段，两岸制度相同，台湾民众通通同意，主张同意有何不可？但是我很抱歉，现在所讲话一定在台湾目前社会是非主流。我到独派的演讲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要独立，这当然每一个人都是期待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嘛。但是要独立，你要更要什么？你更要关心治理台海和平，能够让台湾在和平的前提下能够完成独立，是多么伟大的创举。所以要主张统一的人不关心民主，要主张独立的人不关心和平。
我其实也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是，你会发现说这几个政党在对中国上面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吗？
我们现在台湾这个部分大家是不谈共同面嘛，大家是谈什么？谈那个分歧面嘛。那共同面是什么？第一个，三个政党都认为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很负责讲国民党也是这么看法的。第二个，
他想的是秋海棠吗？
未必，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就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但是中华民国的主权领土在哪里，那这个我就不敢多讲了，这个应该由他们来回答。那第二个，所有人都反对， 我想当然除了统促党以外啦，或者说爱国同心会的，都反对北京的中国的一国两制可以适用于台湾。这个台湾的主流民，台湾主流民是你可以骂国民党骂一千个一万个，但是你不能骂说他接受过一国两制，因为从以前蒋介石到蒋经国到李登辉到现在江启臣，对，我相信他们没有人敢接受一国两制。为什么？因为一国两制在台湾民意调查从来支持度反对都高达 80% 以上。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看到就是什么政治人物跳出来说什么话，甚至是某前总统也会出来讲一些话。
对啊，
对对对，那这样子他们讲某些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你到底心是在哪里？
对，
会让大家很好奇说，那你这个政党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就我们常常讲说台湾的选举跟美国选举有一点是一样的。好，台湾的总统大选跟美国总统大选，包括什么很多人问我，包括国外的人啊，还有 AIT 的诺诺，我说很多地方不一样，你们选总统，我跟你们选总统怎么会一样？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还讲闽南语，还有哈嘎话的。但是我说有两个是一样。第一个一样是什么？这选举现在台湾的选举，不是选你喜欢谁，而是选你讨厌谁。恨会比爱，讨厌会比喜欢更具有穿透力，更具有凝聚力，更具有动员力。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你大概很难喜欢的很久，但是你要讨厌一个人，讨厌事情，你可以讨厌的非常久。所以美国总统也是一样。为什么川普他上一次6300万票，这次他觉得多了1100万票，7400万票，他怎么可能还会落选？7400万票是什么概念？就不要讲这次拜登，这是美国有总统参选以来最高的票数，拜登除外。
这次是很多人出来投票，
但是关键很简单嘛。7400万人是坚定的支持川普。但是有8000万人是讨厌死川普的。
不过刚刚讲到那个共识这件事情，我很好奇的是，对，没错，如果大家现在台湾各个政党除了统促党之外都是认同这个土地是独立民主的国家，好，那早期国民党讲的是中华民国，那早期民进党讲的是
台
湾嘛，台湾
独立，
对不 对？好，那现在蔡英文站出来，他把中华民国台湾拿下来了，
对，
照理说应该是共识。
对， 理论上这应该是台湾多数的共识，但这个共识跟国民党的共识有一部分并不全相同，因为我不是国民党。
还是他有些人是统促党？
不是
不然不合理啊。
如果从蓝营来看的话，我的理解啦，嗯，这中华民国台湾到底是我们形容这一块土地的公约数，还是我们国号的名称嘛？这第一个大家会有认知不同嘛。嗯，第二个，那中华民国台湾他就要算，那你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你到底是几年嘛？从蔡总统有时候他会讲说七十年嘛，嗯，啊、那七十年这是指什么？七十年大家很清清楚楚嘛，啊，这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嘛，啊、哦，那国民党他就说，哎，明明是110年的嘛，嗯，好、哦，所以他这个东西会有看法。那我就说，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大家应该用更多的包容。我常常讲说，多元民主开放的社会，大家有人之互见，这是很正常的，嗯，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个问题，爱台湾的方式有非常多种。没有说哪一个政党的方式才是真正爱台湾，
所以韩国瑜也是一种方式，
应该也是一种方式。或许很多人认为说他是害台湾，但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以及从他支持者，他一定不会认为说他是害台湾嘛？
当然，
对，
当然。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一个民主、多元、包容、开放的社会，一定要懂得什么？倾听不同的意见跟声音。我可以坚定我的想法，所以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说：大陆是什么？你客观的认知，只是你喜不喜欢他。这是你主观的判断，你不要因为主观的判断去扭曲了你应该客观的一些理解跟诠释的问题。我常跟学生讲说，《教父》第二集里面他有一句经典对白：接近你的朋友 ，close to your friend。嗯，好，但是呢 ，but 更要接近的敌人跟对手。于是说，这个老教父他是西西里的黑手党嘛，他们跑到美国去嘛，那他就告诉他儿子，帮派里面叔叔伯伯阿姨这么多，你将来怎么继承父业，文成武德，一统江湖？记住这两句话。接近朋友，更要了解敌人跟对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不管是民主独裁，没有选票，没有裸裸，没有群众，都不足以成其事。嗯，但是呢，接近朋友，不了解朋友还不会死，你不了解敌人跟对手，你怎么死都不晓得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例子来讲，我就比喻，这个当然没有对美国没有不敬啦，美国当然是我们最大的朋友，这毫无疑问的。嗯，北京当然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跟敌人，这个不用怀疑，因为只有他对我们主权上存有不同看法嘛，其他国家没有嘛。嗯，但是我们要很清楚。面对这样一个敌人，敌人对我们会有伤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也只有朋友对我们才会出卖。你们一定没有听过我被敌人出卖，会有这种人吗？这么笨啊。对，所以出卖你的人一定是你相信你的人。那我没有说美国一定会出卖台湾啊，虽然他曾经出卖过两次，但是我想说，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要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我一直认为说，蓝绿其实在这问题上应该比较具有一致性的看法，因为我们一个统一的凝聚比较多元共识的台湾都很难因应北京的威胁。那我们设想，如果一个台湾是什么谁执政，既要面对北京压力，还要面对在野党的扯后腿，我就说孙悟空也会变成猪八戒吧。
刚刚教授有说到说，哎，要认识你的朋友啊，要跟你的朋友 stay close， 可是对你的敌人
更了解。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你那时候算是促成马习会，那时候马习会你有参与其中吗？嗯，对，那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去促成这个马习会的嘛。我其实蛮好奇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东西，尤其是在他任期快结束之后才有马习会。
我想因为他很多历史的机遇造成的啦，嗯，第一个你可以想一想，习近平在2015年11月份要推动马习会的时候，如果他讲合法的任期不延任的话，嗯，至少还有七年嘛。嗯，那马总统在11月份大概52年就要卸任吧，只剩下将近七个月嘛，一个七年的任期的人权力如日中天，一个七月只有七个月任期，但是民调不是很高，而且即将走入历史人，为什么要见面？
对啊，
我相信北京一定有北京的目的嘛，这个不用讲嘛，嗯哦，那马总统会去想跟习近平见面，我相信马总统因为马总统自己的看法跟使命啦，嗯哦，所有人都很清楚，就算举行马习会，国民党也绝对难逃2016年败选的命运。我说习近平握的是马英九的手，嗯，想的应该是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的格局跟框架是什么嘛？所以北京一定想表达，只要两岸有互信，两岸有共识，我们可以见面而且互生嫌隙。当然也隐含一点，只要两岸没有互信没有共识，天皇老子都没有用嘛，就是他的上下底线嘛。那第二个，很多人说，那明明知道说你马上就要走入历史的啊， 会不会被人昙花一现？但是我们看问题跟北京看问题会不一样。我就举一个例子，1993年第一次新加坡孤汪会谈，到2008年海基海协会会长层级的对话，15年时间中断有12年，真正我在谈判只有3年。可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只要时机成熟，将来都可以在两岸领导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往前互动，这才是北京他想要的嘛。那为什么现在还在讲蔡习会嘛？2015年美中不是对抗的，现在美中大国是全然对抗的。第二个，2015年香港问题对台湾的年轻人跟台湾社会还没有这么大的强烈的共伴效应跟共鸣影响，现在是强烈共伴效应跟影响，因为北京不放弃一国两制嘛。第三个，两岸之间的政治上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互信嘛，而且两岸之间的民意也在某种程度也在做一部分的对撞嘛。我只能说未来3年到4年之内，美中这个对抗格局延续，第二，香港议题持续发酵，第三，两岸欠缺互信官方管道，第四，两岸民意内部制约各自的选项，第五，两岸领导人理念都很强，底线思维都很强，蔡总统不会去接受习近平的主张，那难道习近平会来接受蔡总统主张吗？这太言过其实嘛。所以这五个情况之下，这注定两岸不可能有像2015年的两岸领导人的会晤嘛。那因此我们要做什么？要做的只要做四件事情就好的，就不用再去想能不能找到新共识。我要跟听众讲，我可以跟大家打赌，不用再想有没有能不能找到92共识的新代替版。目前2年到3年内能找到新的共识恢复官方接触谈判对话协商，这些都不用想了。你更不用去想说3年内两岸领导人会不会进行所谓的历史性的会谈，这个几率等于多少？等于台北市大概有260万居民在同一个地点被雷劈260万，这种几率
所以 可是问题是，老师以你的观点，你应该是觉得一定是要交流才是比较好的嘛？
绝
对，
交流跟谈判协商是两回事，因为交流是增进彼此了解，避免误判，那谈判协商一定各自有立场原则。
所以你会觉得就算是民进党他踩主权踩的这么硬的底线，他还是要想办法去交流才对，
一定要交流。所以未来四年要做的是什么？我常常讲说，第一个避免误判，就台湾不要去错误判断大陆，大陆也不要来错误判断我们台湾。第二个防范意外，为什么天天军机当绕台？
对，
就要确保不能任何意外，
对，不要走火。
对，第三个一定要做好危机管控。第四个很重要，我在节目当中可能听众未必会喜欢听，特别是我看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年轻充满着热血理想，
也不一定，
爱台湾的年轻人
也不一定。
那第四个很重要，就尽量避免两岸人民的仇恨跟敌意再加深。我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中国刚出现台湾的周遭，让14亿的中国人占地球人口19%，如果他们对台湾存有误解、存有仇恨、存有敌意，你想一想，台湾会有安全、和平、稳定、永保安康可言吗？
这个是我们有些中国的听众也会写信来跟我们讲的。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存有敌意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没有责任要讨好他们啊。
对，没错。所以我想说，如何让他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正面看待台湾？那也一样的，台湾方面也应该针对大陆的民众来做区隔。我随便举个例子，因为最近起来我感受很深刻。上次那个美国蓬佩奥那个首席的智囊余茂孙有到台湾来嘛？余教授有到台湾来，因为大陆现在把他当成头号汉奸，头号汉奸嘛。他很清楚的，我想他当成策略的，美国这么大对中国是把他的政府跟民众做区隔，中国对我们更是把我们政府跟民众做完全区隔嘛，对政府硬民众软嘛。那我们台湾这么小，对中国大陆虽然我们志气很大，我们是仁者无敌也可能好，但是以总体实力确实不如中国，这也是事实嘛。以台湾这么小对中国，是要把这个政权跟14亿一起看待还是做区隔对待？我们怎么可能把陆生、陆配、陆客对台湾比较友好、正面看待台湾的人，跟那些喊打喊杀、主张武统那些饭桶一起看待呢？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有在讨论的啦，就是
讲，因为我们都会把党跟共产党跟中国人民是要分开来
对
来看待的嘛，
对，争取他们更多对我们正面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刚刚你有说到说两边要多加交流嘛，可是我们看新闻都有发现说，就算想要交流，假设那个市或县的首长是国民党，那他们要交流的话对方都很欢迎，可是如果是民进党如果要做交流基本上就会被打枪，其实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就算是抱着善意想要去交流。
但是应该分两个，这个 我应该没有什么为匪宣传啦，因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为匪宣传。
对，因为我想说也不会，我也不会什么那个反渗透啊，跟我们国安法受到惩处。我要很负责讲，如果县市所长确实在做城市交流当中，嗯，北京是有考虑蓝绿有区分，但是下面的基层在做交流，我很负责讲，北京并没有强烈区分说泛绿的县市。我随便举个例子嘛，我也是桃园市的两岸小组的委员嘛，郑文灿郑市长嘛，那郑市长当然现在不能去大陆是事实，但是以前郑市长的时候副市长也去啦，那郑市长下面的很多局长也可以做交流啊，很多的区也可以做交流，道理是一样的啊。那大陆方面就算以前到台湾来，他也不可能不到桃园去嘛，不到慈湖去，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讲说，如果是政治人物属于县市首长型的，北京确实有他的一些判断，一定要改变一个想法，就北京想要交流他的政治目的，但是不要误以为北京不想交流，北京是想交流的。对，好，我随便举个例子，2020年是很特别的，两岸关系气氛不佳了，气氛不佳，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很严峻，所以过去一年我从来很多男的说哎，什么兵凶战危，我一张股票都没有卖，对，因为我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一直看嘛，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讲话，只有习近平不讲话，那习近平你说他不喜欢讲话吗？他很喜欢讲话，欸，他2020年总共发表了59次重要讲话，2019年总共发表58次重要讲话，但是什么都讲，他就不讲台湾问题，他什么都讲，所以我们教大家一套观察指标，只要习近平讲话一定是有新政策跟重要政策，只要习近平不讲话，其他人就是什么鸭鸭学舌照表操课，这第一个，
所以他不讲台湾其实就是我们 OK， 我们继续日常交流可以走下去，这样
目前看就不会有大的动作了，那第二个来看，你就要看什么，你就要看说哎，大陆方面在骂人的层级，国台办骂人的层级，那我常常讲说他骂人的层级分很多，今年以来大陆方面骂了国台办新闻总共一年贴了大概277则新闻，其中138则在骂台湾的但是138则骂的最高的一个层级也是国台办负责人，他没有到国台办中台办的负责人这个名义这么高规格的，
哦，这还有分呢，
当然有，就大陆骂人是有规格的，像我一般来我们小学生他不会骂，因为还达不上这个频号，第三个来讲话，骂人你要看什么媒体骂，如果人民日报用社论评论骂，这个重中之重的，那如果是环球时报骂没关系，
因为环球时报很常骂，
可是环球时报很爱骂，
所以我要跟你讲，唯一可以告诉听众们做收获的，以前我养狗，养一条狗18年，养了狗养了18年，我最大的遛狗经验是什么，越是大型犬越稳定不容易叫，越是小型犬
越神经质，
神经质，鬼叫鬼叫，
吉娃娃。
我要跟你讲，主持人就是聪明美丽，环球时报就是属于吉娃娃，100%吉娃娃。如果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属于你讲博美也没有问题，
博美
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人民日报呢？人民日报就属于西藏獒犬。好，所以人民日报如果用社论、用评论脸这么高规格的，代表逮鸡多屌啊！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台湾的媒体。就每次一看中共官媒，我说中共有民媒吗？每一个都官媒啊
这一点非常合理
这没有意义的嘛，所以很多人第二个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男女最喜欢争论的，啊，老共会不会打我们的问题嘛？
对啊，我也会不会，
大家都害怕嘛，
对啊，
这个东西你要看两个，究竟他用非和平手段是想要教训你警告你给你颜色瞧瞧，还是想要彻底解决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这第一个我们要分得很清楚，那第二个，北京考虑这个问题跟台湾考虑问题是不一样的，北京要不要对台动武考虑是两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我相信他一定会考虑美国怎么介入程度，那很多说美国会介入吗，因为大家对介入程度讲法又不一样，南宁的说美国一定不会介入，绿营说美国一定会介入，可是我就讲这话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不告诉我啊，介入什么叫介入嘛？如果中共现在对台贸然动武，合理的讲美国是会介入的，为什么，中共对其他的国家美中是对抗的，他对香港这样美国都想办法刷存在感，不管有用没用嘛，要想办法报复一下中共嘛，怎么可能中共打台湾美国完全采取放手政策，但是美国的介入难道代表说美国一定会出兵跟中共打一仗，美国有航母跟航母对冲吗，而且美国就算完全的介入是不是能够完全阻绝中共对台的歼灭，这是两回事，所以北京的考虑一定说，一旦如果他对台动武，美国会介入，那可能在战争前介入，在战争中介入，就算他万一，我们很不幸，希望不会出现，就吞并了台湾的， 美国会继续报复封锁介入他嘛，那这个会让他什么既定合法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会走很多的冤枉路，因为大陆人说我现在2021 2022 2023 2027 2023我这个时间 agenda 分得很清清楚楚的嘛，那我要不要因为美国这样一个介入而打破了我这样一个既定发展的步骤进程，这第一个北京考虑考虑这个，第二个北京考虑什么，现在到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统一为要务，如果是以统一为要务那就要牺牲经济建设牺牲和平发展环境，那如果现在目前还没到那个时机当然不是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美中不是没有红线是有红线，我相信蔡总统习近平跟华武大家都知之甚明啦，不会去碰那个红线，我们只要做一个就避免误判防范意外危机管控应该就可以了，
那你觉得台湾跟中国现在状况跟几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吗？
对，不一样。
那该我们该怎么做？
我想以大事小是要忍，大陆对台湾忍不忍？当然不忍。但是我问大家，以小事大不要靠智慧？所以大者不管忍不忍，我们小者都要有智慧。所以2020年我另外还没有讲完什么，政治关系这么微妙紧绷，虽然没有到达兵凶战危的，但是经贸交流极为热络。我跟两位报告，去年一年两岸的贸易金额超过2300亿美金，台湾对中国享有1200亿的贸易出超跟盈余，
有看到出口比例非常高，
这个创历史新高。台湾我们是全世界第前20大的出口贸易大国嘛，我们现在每100块美金的出口其中的 43.8块都是卖到中国去，
哇那真的很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的看法，统一跟独立，统独只是一个工具，它不能当成是一个神圣的目的。神圣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两岸的关系和平民主跟民生应该是比统独更重要，所以我相信台湾内部在谈统独，两岸在谈统独是没有交集的啦。但是两岸要不要和平，我相信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严格讲台湾内部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发展民生，所以我觉得多做那些目前我们能力所及的。而且我常常告诉政治人物，我们这一代的人严格讲是没有能力去决定下一代的命运是什么，像你们充满了各种可能，所以不用把我的统一跟独立主张要你们下一代去做，我们这一代老头子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帮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多的筹码，不管下一代将来准备走统一还走独立都更有筹码更有底气，年纪大的人多帮年轻人创造条件，不要老是创造那些严格讲财政的负担啊，或
这个太理想怎么可能做到呢？
其实我
自我鞭策吧。
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川普这个老人他给他下一任虽然也是老人，他有没有留足够的筹码给拜登来使用呢？
我觉得两个都有
都有。
好，第一个因为他真的是民粹到极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这比较基期低啦，随便做都不会太差了。第二个
倒是真的，
川普虽然输了，但川普主义并没有消失。
是
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叫外交，外交就是内政的延长嘛，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内不分民主共和两党，不分国会，理论上通通都是比较属于反中亲台的啦，但是拜登跟川普从政的风格不一样，领导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在川普总统任内他经常有比较多个人比较属于打破建制，跳跃的即兴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不能说脱轨的，你是讲话太贬义性的，这样一个具有所谓的开创性的，或者说具有
好危险
开创性，
那拜登基本上不会的，拜登不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台关系理论上还是稳定的增长，但是像川普总统这样会有戏剧性的变化，会打破这种外交的惯例，外交上会有重大的突破进展，这个几率是微乎其微。
因为像今天原本的新闻是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特拉夫要来嘛，结果今天突然取消，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可能川普任内他们想要做很多事情，可是现在已经到了交接期了，所以可能有些东西他们可能会，
而且可以理解，因为抗中这个部分会延续的了，
是会延续，
但是我不会演，我是正面看待嘛，因为解除这个限制有这样一个交流之后，至少拜登他未必在既有基础上会往前推动，我想说如果这样想可能过度乐观嘛，但至少他一定不会再走全面倒退回去走回头路嘛，
对，已经筹码都给你干嘛送人，
这也是必然的。川普总统要是说在当年 跟我们蔡总统通话的时候，就任之前就开始做这种事情，那我想说不可同日道理计。但是一个从他马上即将要卸任看守状态在做这些事情，台湾还是正面看待，但是从外界的眼中难免不能说为德不足的，就是后继位无力吧。嗯，
不过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老师你毕竟有跟国民党有一些接触，他们现在的路线除了亲中然后以外，他们真的有办法做到就放下一些历史包袱，然后做到比如说跟美友好，然后有一些抗中的元素在里面，这是真的可以的吗？
我不能代表他们理解，我只能从旁边一个观察者。嗯，我觉得至少从目前角度是有这样一个迹象。你看国民党其实它也是个很多元的地方，因为它内部也有不同的系统嘛，那内部也有不同的光谱的人嘛，有人比如说像黄复兴这些，或者退将老将，但是也有什么，也有一些包括出生于基层很多年轻的人，他们很了解社会的面貌跟脉动嘛，所以说到底国民党讲的是什么我就不晓得说主要的核心，但是你要问我说有没有所谓他们也采取若干的所谓的亲美或者一部分有点所谓的抗中或者反中，我想说至少从这一年多以来是有这样一个迹象，但这个迹象是不是完全能够符合台湾民众的期待或者改变台湾民众的客观印象，那是另当别论。你看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嘛。第一个，只要严格讲，包括特别是去年的海峡论坛嘛，本来他们要派王金平王院长代表国民党去嘛，那是因为一个什么求和，说国民党也在那里，也没看出他特别会亲嘛，那因此这个事情当然搞得老共一定很不舒服嘛，这也可以理解的嘛，因为那老共国民党党主席这一次江主席上次选上之后，老共也是第一次史无前例不发贺电给他嘛，那个连拍个贺电都不拍嘛，所以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国民党的重点在于说，因为很多的民众可能对他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那你刻板印象你如果想要改变民众的印象来讲的话，可能你就要做更多的努力以及比较好的论述，否则很多的民众可能是都还很难理解到你是不是有转弯跟改变嘛。
对啊，不然我就觉得他好像完全放弃年轻人
的，
就觉得他们好像就自我放逐了。
因为说真的，有时候民进党在某些政策上一定有他自己的问题嘛，如果国民党可以有好的论述跟好的候选人出来，
他其实会吸到一些人
的，有办法翻转。
对，这是刚刚我的第二个问题，对，顺便补充就是选总统到底哪一个，第一个讨厌比喜欢更具有动力，第二个我要这里讲年轻人是关键。因为以前很多人不晓得，你以2016年做例子，2016年的时候那个大选，台湾20岁到29岁30到39分别两个加起来就20到40，占台湾投票总人口只有32。那可是50到70占台湾投票总人口的 39%。一个三十哟，老人，你们都不多生嘛，要多生几个，将来就有钱。不要挖，不要挖，完全是你们只挖不生的所造成的。
啊，没办法，因为这
跟政策也有关系。
对啊，不是啊，资源都在老人那里，我们没有资源生屁生啊。
那第二个重点在哪里？很多人就说，老年人的投票率是63%-73%，年轻人投票率是53%-58%，所以很多年轻人不重要，错。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他可以改变那些没有既定政治倾向的老年人，但是老年人想要用他的价值改变有政治偏好年轻人是难如登天。所以川普总统会垮两个原因，第一个失去年轻人的选票，第二个失去妇女的选票，这两个是重中之重。
我不知道他有失去那么多妇女选票，
所有妇女当然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嘛。贪财好色又喜欢一天到晚讲干话，女孩子不说比较保守，因为一般来讲传统的那个很多人他未必会喜欢，但是他在白人
不用再看我一下
他在白人，他在所谓的白人当中，特别是白人当中的男孩子的白人当中，川普还是压倒性的。
是啊，是啊，是是是是是，真的是，我觉得尤其这礼拜那个就是我们已经快要接近美国总统交接的时候，最近美国发生非常多事情，我觉得现在来聊真的超级有趣。
对，而且其实这个礼拜天真正的交接，我美国的朋友昨天疯狂私讯我，
很紧张啊，你自己看交接是会觉得是会平安度过吗？
应该很多人对美国民主不同存有所谓的负面的看法，对这方面我相信我还是对他还有信心。
你还是觉得200年的民主国家还是有他的韧性在，
而且他大国的民众还是有他的看法，
对，毕竟他是一个獒犬。 或是
而且他是美国，不是傲倩，美国是恐龙。
好，那就这样了，谢谢老师，
谢谢。